风声、雨声、开盘声，声声入耳。股市、汇市、房市、天下事，事事关心。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财经节目。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五晚的财经节目，我是主持人蔡蔡。首先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今天的收盘情况。本周五美股三大股指开盘急跌，盘初纳指一度跌超过 1.6%， 标普500指数下跌超过 1.2%， 道琼斯指数下跌超大约 1%， 此后在午盘时有所回升，截至收盘道指上涨约 0.1%，报34429.88点，纳指下跌0.18%，报11461.5点，标普下跌0.12%，报4071.70点。在今天周五，理事满联储主席巴尔金在演讲稿中表示，美国经济可能会进入一个劳动力供应长期受限的阶段，可能会给通胀持续带来上行的压力。巴尔金称，劳动力供应看起来仍然将受到限制，美联储要使劳动力市场恢复平衡并不容易。需要指出的是，这份演讲稿的发布时间要早于美国11月的非农报告，而非农数据也恰好佐证了巴尔金的预测。美国劳工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11月非农就业人口新增26.3万人，远高于预期的20万人，前值为26.1万人，11月失业率为 3.7%， 与上月持平，接近50年来的低点。过去几个月失业率持续波动，10月份意外上升至 3.7%。 State Street Global Advisors 首席投资策略师 Michael Aron 向 CNBC 表示，非农数据意味着工资通胀仍将保持粘性，这对未来的股市来说是一个问题，因为它可能会让美联储保持鹰派而不是鸽派，所以劳动力供应仍然很低，对劳动力的需求仍然很高。巴尔金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他支持放缓加息步伐，但利率峰值可能需要在更高水平上维持更长的时间，以抑制通胀。非农就业数据公布后，由美联储喉舌之称的记者 Nick Timmy Ross发文指出，11月就业报告强劲，美联储有望在两周后的会议上缩减加息幅度至50个基点，而官员们也表示，他们可能在明年春天之前持续加息，将利率上调到至少 5% 左右。从数据来看，此前美联储的强硬加息政策或已经初见成效。美国商务部一日公布的数据显示，10月个人消费支出 PCE 价格指数环比增长 0.3%， 环比涨幅连续三个月维持在这一水平，显示美国超过一年的物价涨势或正在企稳。但值得注意的是，目前美国的通胀水平仍然远高于美联储设定的 2% 的长期通胀目标。接下来我们看一下油价的进展情况。自乌克兰危机爆发以来，欧盟和美国等西方国家对俄罗斯能源行业实施了多轮制裁，也遭受了一定程度的反噬。为了减少反噬的痛苦，西方国家想出了价格上限的主意，目的是在减少俄罗斯石油收入的同时，又能防止对俄罗斯原油禁运生效后全球油价飙升。一方面，欧盟内部众口难调，欧盟最初酝酿的俄罗斯石油价格上限 是每桶65美元至70美元。对俄强硬的波兰则推动设定更低的价格上限，以剥夺俄罗斯更多的石油收入。希腊和马耳他则希望价格上限设定在70美元左右，以保护本国庞大的航运业。就俄罗斯而言，欧盟也很难判断俄罗斯可能进行反击的临界点，这可能也是欧盟耗费这么长时间以来商定价格上限的一个原因。如果价格上限定得太低，欧洲可能失去俄罗斯石油出口的保险等服务，而且油价上限对俄罗斯的伤害越大，该机制反噬石油市场的风险就越大。谈判持续数月，异常艰难，直到最后一刻才等到波兰松口，同意将价格上限定为每桶60美元。各方最终妥协也因为截止日期临近，因为欧盟对绝大多数俄罗斯石油进口的禁运将于5日生效。但是以波兰为首的几个立场强硬的欧洲国家认为，这个价格上限对俄罗斯出口的收入的损害还不够大，他们还附加了条件，即在本周末启动新一轮的对俄制裁谈判，以期对俄罗斯经济和关键人物施加新的限制。波兰驻欧盟大使萨多斯表示，他们正在研拟下一轮制裁，这对俄罗斯来说将是痛苦的，且会付出高昂的代价。在欧盟27国就俄罗斯石油价格上限达成一致以后，美国迫不及待地公布了早就准备好的联合声明。这份声明表示 G7 和澳大利亚也同意将俄罗斯石油价格上限定为每桶60美元。7国集团财长9月曾达成协议，对俄罗斯出口石油设置价格上限。根据协议，7国集团将从12月5日起对俄罗斯原油实施限价，2023年2月5日起对俄罗斯的精炼石油产品限价。美国白宫也在欧盟就俄罗斯油价上限达成协议后第一时间表示欢迎，称协议表明了欧盟反对俄罗斯军事行动的坚定决心，价格上限计划的推动者之一美国财政部长耶伦也对该协议表示欢迎，并赞扬了华盛顿在欧盟的合作伙伴。当然，美国高兴，可能更多原因是因为欧盟的价格上限反映了美国官员所主张的主要目标，即美国热衷于保持俄罗斯石油的流动，防止推高国内通胀的能源价格出现新一轮的上涨。美国希望在欧洲对俄罗斯石油出口的新一轮制裁生效之际，保持数百万桶俄罗斯石油流向全球市场，避免全球市场的供应突然萎缩。而供应萎缩很可能导致美国和世界各地的汽油和取暖燃料价格飙升，使本已居高不下的通货膨胀进一步恶化。那么对于此事，俄罗斯是什么样的态度呢？俄方曾表示不会向对俄罗斯石油实施限价的国家供应石油或者石油产品，限制从俄罗斯进口石油和对俄罗斯石油设置价格上限等提议，只能导致油价像天然气价格一样飙升。俄罗斯下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告诉塔斯社，欧盟这项举措将危及自身的能源安全，而且违反了市场的法律法规。俄罗斯总统普京曾强调，莫斯科不会自费为他人的福祉买单，也不会向限制价格的国家供应能源资源。他称实行油价上限源于对俄罗斯的欺骗伎俩和无耻的敲诈勒索。俄罗斯副总理亚历山大·诺瓦克在10月份的时候也曾经宣布，莫斯科不会向那些试图通过上限价格机制人为限制其成本的国家供应石油。 他还指出，价格应该以市场的方式形成，同时考虑到供需平衡。他称，限制俄罗斯石油价格的提议是无比荒谬的。那么此事接下来会将如何走，会将是如何的走向，我们期待下一个星期俄罗斯会是否会有更强硬的反应。接下来关注一组本周的焦点热股。首先是几家车企。在美国今年前三季度电动汽车注册量车型的排名当中，福特 Mustang Mach 排名第三位，是排名前五的热销电动车型中唯一一款非特斯拉车型。紧随其后的其他品牌车型分别为雪佛兰 Bolt 和 Bolt EUV、 现代、起亚、大众还有日产的 Leaf。 标普在报告中称，美国传统汽车厂商对于纯电动汽车缺乏关注，但随着特斯拉的销量成绩攀升，以及美国政府提供消费补贴，传统的厂商也开始在电动汽车领域发力。事实上，面对电动化大趋势，福特、大众、丰田、本田等等以燃油车为主的主流车企都已纷纷加快布局电动汽车领域，向市场推出极具竞争力的电动车型。其中福特推出的 Mustang Mach-E 及直接对标同年三月推出的特斯拉 Model Y。 根据福特官网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投产近两年的 Mustang Mach-E已经累计生产15万辆，目标年产能是27万辆。2023年 Mustang Mach-E 将在全球37个国家进行销售。标普在报告中也表示，特斯拉正在慢慢失去其在美国电动汽车市场的控制权，取而代之的是一些低于5万美元的电动车型。特斯拉在这个细分领域还没有真正的竞争力。标普方面认为，虽然特斯拉的入门级 Model 3起售价约 4.82 万美元，但这款车通常提供更多配置选项，以更高的价格再出售。目前特斯拉正在开发一款改进型的入门级 Model 3，旨在降低生产成本，减少内部组件和复杂性。在今年10月举行的特斯拉2022年三季度财报电话会议上，特斯拉 CEO 马斯克就曾经表示，特斯拉最终将开发一款新的更实惠的车型。由此也不难看出，马斯克已经意识到来自其他品牌的竞争压力，并且也开始在做准备。不过，标普移动公司智能汽车部门指出，尽管特斯拉的市场份额有所下降，但预计未来几年特斯拉的销量仍然将会增长。今年8月，上海超级工厂第100万辆中国制造的特斯拉实现下线，而距离该工厂正式投产还不到3年的时间。公开数据显示，2022年第三季度，特斯拉全球交付量约34.3万辆，其中特斯拉上海超级工厂贡献了约18.83万辆，占比超 54%。 有消息称，改款的 Model 3预计将于2023年第三季度在上海超级工厂投产。值得注意的是，随着国内自主品牌车企纷纷加速向电动化转型，特斯拉在中国的市场份额也将同样面临逐步缩减的危机。中国的成联会数据显示，一到九月特斯拉累计交付约 31.82 万辆，占市场份额的 8.2%。 今年前十个月，特斯拉中国累计交付约 33.54 万辆，市场份额已经下降至 7.6%。 相比之下，比亚迪在国内新能源汽车市场的份额却呈现快速增长的趋势。今年前十个月，其市场份额已经达到 30.7%。 在外界看来，除了中国车企，除了蔚来、小鹏、理想这三家为代表的造车新势力外，以蓝图、极客、爱安等为代表的传统车企也在加速入局并快速崛起，这些也成为导致特斯拉在华市场份额流失的重要原因。面对市场需求放缓和年销目标压力现状，特斯拉日前官宣降价，最高降幅达 3.7 万元。除了中国的不断攫取的造车新势力，在美国，福特汽车方面表示，该公司已经实现了首席执行官 Jim Farley 的目标，成为美国第二大畅销的电动汽车制造商。根据第三方行业数据，福特已经以微弱的优势。该公司表示，截至11月，其在电动汽车领域的份额为 7.4%， 高于去年同期的 5.7%。 福特报告显示，截至11月，美国的纯电动汽车销量为 53,752 辆。特斯拉没有公布美国国内的业绩。根据特斯拉的数据，截至第三季度，其全球电动汽车交付量超过 90.8 万辆。在福特超越现代汽车之前，根据拜登政府8月生效的通货膨胀削减法案，现代的电动汽车买家失去了高达7500美元税收减免的激励政策。在北美生产的福特电动汽车等车辆仍然有资格获得税收减免。特斯拉长期以来一直主导着美国的电动汽车销售，但随着越来越多的电动汽车上市，标普全球移动的报告显示，截至第三季度，特斯拉在美国新注册电动汽车的市场份额为 65%， 低于去年的 71% 和2020年的 79%。 以上是目前车企的情况。在过去的两个星期，从黑色星期五 Black Friday 到 Cyber Monday， 全球的购物季活动在火热进行中，中国品牌的海外销售取得了不俗的表现。根据 Adobe 分析公司的统计，今年 Black Friday 的在线销售额创下了新纪录，科技类商品备受青睐，最畅销的包括智能家居产品和音响设备。其中在 Black Friday 大促的第一天，一款国产的扫地机器人追觅旗舰款扫地机在 Amazon 平台取得了扫地机品类销售冠军的好成绩。此外，海信美国分公司工作人员介绍，考虑到去年黑色星期五，海信电视创下了52万台的单日销售记录，今年提前做好了充分的准备，在沃尔玛、Best Buy 和 Target 等主要的百货商场进行足量铺货，但在黑五当天还是瞬间就售罄。在阿里巴巴旗下的跨境电商全球速卖通上，国产的 VR 眼镜成为今年海外大促期间最火的商品，11月以来销量同比增长了5倍。主打投影仪的深圳速卖通商家也表示，11月以来他们的投影仪销售量较去年同期暴涨了8倍。从今年11月以来， SHEIN 阿里巴巴旗下的 Lazada 和全球速卖通、拼多多海外平台 Temu 等等中国跨境电商十分的忙碌。这些 跨境电商折扣都非常的惊人，还提供运费减免、效率更高的物流服务。近年来，我国跨境电商已经成为发展速度最快、潜力最大、带动作用最强的外贸新业态。据海关统计，中国跨境电商进出口规模在过去五年间增长了近十倍，去年达到 1.92 万亿元，增长 18.6%。 2022年以来，中国跨境电商仍保持平稳的较快增长，上半年跨境电商进出口交易额同比增长 28.6%， 其中跨境电商综市区带动作用明显。好了，以上就是本周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